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也想称赞诗班，不过刚才主席已经都讲过了，我就不多讲了。但是非常的享受啊，也非常感恩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位伟大的神。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神的意念，我的意念。那是从以赛亚书55章1-11节这里，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55章1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请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奶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的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们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血与血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要使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当你说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你的意念你的道路也怎样高过我们的意念和道路。愿主你在今天早上，你就将你这样一个超越的意念向我们显明，主叫我们也因此我们能超越我们自己的意念，能够从你的旨意当中得到你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最近我们加州气候有点特别，不只是加州，整个地球气候都非常的特别。但这些特殊的气候呢，也带来一些特别的恩典啊。55章10节那里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今年我们南加州很特别的有一次台风哈，太平洋这边叫台风，这个从这南加从洛杉矶那里登陆，那这是大概就我所知道，从这个他们说是在1936年以来的第一次啊。那这么罕见的情况，我们可能觉得这好像是一个灾难，但是却很奇妙的， 他把加州的几个地方的野火给扑灭了啊，因为加州在现在这个时候都是没有雨的，所以那些野火都得要靠人去扑灭。那我们人在这样大自然的力量里其实非常的渺小，然而这一场在人看起来可能是天灾，却意外的帮助我们加州解决了一些野火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哈，有很多事情跟我们所想的其实并不完全一样。所以以赛亚他在55章这一段讲的这一段话哈，他讲到神或者耶和华的意念还有他的道路跟我们的差距很大很大。有多大呢？这里怎么讲？他说天怎么高过地，他的道路他的意念也怎样高过我们的道路和意念。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天地之别啊。因此当我们在想到神，这个我们常常总很坦白讲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常常小看了他。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好像哎，为什么神不这么做，为什么神不那样做。当我们想说为什么神不这么做，为什么神不要那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我有一个 idea， 我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好像神都没有比我聪明啊。他如果照着我想的这样做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很容易这样轻看了神。因此以赛亚他在这里他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神跟我们的差距啊是天壤之别啊。那我们尤其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就包括我在内，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都相信有神啊。这个已经有点久以前啊，不过这个那时候曾经有过一些统计啊，在美国这里真正的无神论啊，就是不相信有任何神的，其实只有1%而已。所以大部分的人都相信有神，那问题是什么？这个神是哪一位神？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那就是千千百种百种都有了哈。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位神都有不同的认识，特别是有很多人虽然相信有神，可是在很那些人心里的想法，或者这个神就是在自然当中，这就有一点像道家的想法了哈。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我们会有这么多的大自然的力量，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是我们所不能掌控的，所以我们觉得好像冥冥中有一位神，但是这位神是没有思想没有意念的，他就是存在，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啊，没有意念。那有一些呢，就是像这样的神呢，他的想法他的意念是我可以去操控的。所以佛教有很多人他们许愿啊，就要还愿。为什么呢？因为我许愿我就先说啊，如果你帮我成就一件事情，那我就会也回报你哈。那其实这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利益交换，是吧？那所以我们可以用利益交换去控制这个神的意念啊。那这是很坦白讲，有时候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会哈，我们也会跟上帝谈条件哈。那所以在这里以赛亚讲到，我们所信的神他不但有意念，而且他的意念远远超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在信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开始认识这位神，其实 我们都是因为有神的启示。那神的启示是什么意思呢？是神自己在告诉我他是一位怎么什么神啊。我记得我结婚还不是很久之后，有一次师母就跟我抱怨一些事情哈，那他就告诉我这个对我有一些不高兴的地方。那我就问他说，那是什么地方我做的不好哈，那你跟我讲，那我就改嘛。结果他跟我讲了一句，让我后来我真的是想，这个不只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女人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男人的意念。他跟我说啊，我要是告诉你就没意思了。所以意思是什么？对，你猜吧。我就是要希望你不用我讲你都明白我的心里的感觉啊，这个对我们这种理工男来讲，这个是 mission impossible。 那今天上帝哈，感谢主哈，如果他也跟我们讲说你猜吧，哇，那我们就很难了，很惨了哈，我们大概都摸不着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意，他的想法，他的意念是什么。所以这位神呢，他其实他了解我们人理解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他希望我们认识他，他需要他自己来告诉我啊，告诉我你告诉我，让我们能够从他告诉我们的这些话里面去认识他。因此我们讲到神启示我们，这个启示就是上帝向我们显明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通常我们讲到上帝的启示有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做普遍的启示哈，那另外一个是特殊的启示。那普遍的启示呢，是一般人，就是说是给所有的人哈，每一个人他都可以从这里面去认识神。那特殊的启示呢，就像是一个他特别只是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他给的启示，他不是给所有的人的。那这两种启示对我们来讲都重要，但是特殊的启示比普遍的启示当然更重要。所以如果是普遍的启示的话哈，就像是我今天我叫什么名字啊，你们看到单张每个人看到了都可以知道，这就是一个普遍的启示。但是我今天我心里在想什么，如果我不跟你个人讲你就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今天我跟朱牧师讲一些话，那这是我跟他之间的对话，那我主要只是跟他说而已，是不是？上帝他也有这样子特别跟你跟我讲话的啊。所以圣经里面譬如说像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从乌尔出来，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一个特殊的启示，只是针对他的，他没有叫你叫我从乌尔出来或者从哪里在，他可能叫我们从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上帝他只针对亚伯拉罕他给他的一个命令，叫他这么做啊，到他的应许之地。那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我们来思想神的意念是怎么样的，这位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么刚才讲到普遍的启示哈，为什么不动了？可能能不能请后面的帮我换一下哈，再下一张我看看是不是开，哦，这个松掉了，原来不是。好，那所以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哈，第七节到第九节那里，这里说到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啊，那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他把神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做了一个比较。那我们先来思想上帝他给每一个人，这是一个普遍的，每一个人都也有意念，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会想，他造我们，我们也会想，然后神有神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我也有我的想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是不是？那这个意念是上帝的创造当中给人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而我们跟其他的动物跟其他的被造物有些什么差别呢？当然有很多的差别，我们一般相信我们人是最高等的动物哈，但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其他的动物都比我们人在某些方面要更超越更卓越，对不对？我们人跑得肯定没有马快，对不对？鸟可以飞，我们不会飞，对不对？那我们其实人在很多方面比不上动物的哈。那旧金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哈，在那边他们统计啊，在那边人养的狗啊比小孩子多，那你们可以猜得出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觉得养小孩子不如养狗，养狗他比小孩子还听话，是不是？所以现在年轻人不爱生孩子哈、啊。我也问过我的女儿啊，她跟我说 ，kids are annoying。啊，那时候她才高中而已，我就跟她说 ，you are kids。她说 ，that's why I know they are annoying。所以，我们真的讲起来哈、啊，我们恐怕在很多地方，我们的确比不上一些动物，但是有一点。我们跟动物的确是很不一样，我们所有的动物里头只有人会去拜神，其他没有一个动物会去拜神，那也就是我们人有一个特别的，你不管说是直觉还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宇宙之外好像还有什么。所以以前的人他们在碰到困难碰到自己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去求神拜佛，因为我们期望有一个比我力量更大的什么，我叫做把它叫做神来帮助我，是不是？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所有的，这就是刚才讲到普遍的地方，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好像我们人死后也不一定就是一死百了，那因此呢我们对这个神都有一点感觉，虽然也许我们后来把它抹掉了，但是的确哈，上帝给我们一个对神有一个直觉的这个特别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哈，讲到当神在创造天地之后，我们人对这个世界的创造，我们就会有一个感觉，觉得在这当中好像有一位造物主，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隔壁家的草平平整整的，我们就想说哎，他剪过草了，是不是？就觉得我们虽然没看到有人剪草，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平的草，我们就觉得是有人剪草了，因为如果没有人剪的话，我们知道那个草不会是平整的。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显明，就像有人剪草一样，这个世界也有一位造物主在那里。那我们平常，我们可能在以前受教育，我们都讲到宗教或者神的概念呢，其实是因为原始人他们自己在碰到天灾那些事情，他们没办法控制的时候，他们就期望着有一位神明来帮助他啊。我们都觉得呢，好像是以前古代原始的人才会有这么想的。但是现在的科学家也有人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来听听一位，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有一些名气啊，这个叫做李政道哈。对不起，是杨振宁哈，是杨振宁。他是，如果你们年轻一点可能比较不知道他，他是我们中国人第一个拿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哈。那他在90多岁年纪大的时候，有人跟他访谈的时候啊，他讲了下面这一段话哈。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他讲了些什么。可不可以帮我们放一下？
就无条论持同情态度的学者，因为前两年杨老在一次讲演中有一段发言就很简明扼要地科普了宇宙无条论的基本精神啊。我们先来听一下杨老的这一段1分钟的发言啊。
如果你问我说是有没有上帝呢，那么如果你所谓的上帝是一个人形状的，那我想没有。问你如果问说是有没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这个因为整个这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那么所以这些这么不偶然而力量这么大影响这么大的东西是哪来的呢？我现在90多岁了，我这个年纪越大的时候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是在改。在20岁的时候，我会对于把这个造物者或者是自然形象化呢是坚决反对的。可是我年纪渐渐大了以后呢，信心变小了，因为看见东西妙的东西多得不得了，自己觉得能够把这东西贯彻的了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么所以如果你说这个就是比较多有宗教感，我想是一个正确的讲
法啊。所以我们听到杨振宁他在讲到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他可以了解这宇宙当中的所有的事情，但是到后来他发觉越来越不可能了哈。当他在面对这个宇宙是这么的奥妙，这么的复杂，那时候他开始谦卑了，他开始说：“哎，这世界是有造物主的。”但是，他光是凭着宇宙，或者是借着诸天所看到的这个宇宙的奥妙，他还是不能够想象，不能接受这位造物主，这位神可以变成一个人的样子。所以他说如果有一个人的样子的神的话，他觉得是没有的哈。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让我们看到普遍的启示呢是不足够的，没有办法让人认识到这位真的神。因此我们看到，在我们讲到这个普遍的启示，它能够让人感受到神，就像有些人他自己就觉得冥冥当中有神，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摸索清楚到底这位神是怎么样的。因此神他又给了一个特殊的启示给你给我，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神。那特殊的启示有什么呢？第一个是由神所差派的使者或者是仆人，包括圣经的作者啊，来传扬的。所以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那里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这里讲到圣经是神他要我们知道的事情，他默示或者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去认识他。那圣经这本书啊， 是特殊的启示还是普遍的启示，这个有一点，其实有一点麻烦。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圣经到处，几乎到处都看得到，对不对？啊，你今天你要看圣经，大部分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虽然有一些地方还没有，或者有些地方有限制。可是这个圣经讲特殊启示是对我个人讲的吗？还是对你个人讲的吗？我们每一个人看圣经，我们会看到同样的东西吗？哎，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虽然是同一本圣经，可是不同的人，甚至有时候在不同的时间，我们却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那句话好像就是正对着那个时候，正对着那个人，他就在对你，在对我说话。那不一定我要看着这个圣经哈，不管是纸本的还是你手机上的电子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动，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哎，有一些神的话就跳出来了。那些时候就开始感觉，哎，原来上帝在告诉我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读圣经呢，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这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容易失去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些那个老牧师啊，他们是常常是会背圣经的哈，那我们也应该很鼓励背圣经，因为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如果我们没有把它记下来的话，你就常常得要靠着我有读到，有看到文字，我才知道神在说些什么。但是背下来之后，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有一些话，圣灵就提醒我们，就让他跳出来了。所以很鼓励大家哈，有机会就背圣经。所以我自己读圣经，我以前当然有快的读过，但是我现在都读的比较慢，因为我知道我读的太多了，我也记不起来，啊，年龄越来越大了哈，这个记忆力越来越差了。但是呢，我每一次我就从一段短的，我就试着把它记起来啊，所以我们讲到圣经是一个特殊的启示，是上帝对我、对你、对我会有一些个人的这个启示，这个是一个有点奇妙的。虽然每一个人读的圣经基本上都是这个差不多的哈，不同的译本，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基本上都是读相同的文字，但是我们的领受、我们的感动，从圣经里面读到的，却会随因人因地而有差别。所以神借着圣经给我们个人有一个特殊的启示。那第二个，神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启示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那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啊，圣经这个希腊文的 logo 这个字呢，就是神的话的意思。所以这里讲到神的话刚才讲这个启示是个神对自己的一个表白，它不再是一个文字或者一个听得见的声音，它变成了一个人的样子，让人能够看见，能够听见，能够摸到，然后他借着耶稣基督来表达出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因此福音书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它记载着耶稣的言行，让我们从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启示。那另外一个就是经由圣灵的感动， 约翰福音14:26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感谢主啊，我跟你讲，我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哈，我相信我们中间跟我有同感的人大概也不少哈，我们都有哈，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想起圣经上神对我们说的话，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到圣灵的感动，我们今天该做些什么，我们人生该走什么样的方向，我们跟神祈求，当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他的特殊启示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上帝的话是活的，他就像我们跟一个人说话一样啊。那今天我们碰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处境，我们会说不同的话，那同样的神也一样，他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场合，他也会对我们显明该怎么的，这个他要我们怎么走。那么我们回到这个以赛亚书55啊，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一段经文，上帝要对我们说些什么。在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他讲到：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所以神在这里他做了一个比较，他讲到我们在这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有需要，但是我们的需要要怎么样得到满足呢？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照顾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吃，我们需要喝，因此我们需要去赚钱，我们需要得到这些物质上一切的供应。但是我们也碰到很多事情，我们会发觉好像超越了我们的能力。如果在工作中我被 lay off 了，我被裁掉了，那我找不到工作就会开始担心了，那我的生活要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的家庭出了问题，我们人际关系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很不容易解决，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难免啊，都会碰到有一些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我生病了，医生给了我一个处方，我该吃药还是不该吃药？这是我们教会里年长的弟兄姐妹们常常都有一个问题。有的人呢，因为你知道西药都是有副作用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希望就忍着忍着，我怎么样我都尽量不吃。但是有一些人就发觉，哎呀，不吃真的就有问题。有的人照着医生做了，结果吃了还产生问题，就不信任医生了。很多这些事到后来大家谈起来，我们在旁边的人也爱莫能助，我们敢说我比医生还懂，该告诉他怎么办吗？是吧？但是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哈，神告诉我们，当我们碰到任何的需要任何的问题的时候，神欢迎我们，甚至来邀请我们来寻求他。我们在过去这3年疫情的当中啊，有好，我教会里有好多人要跟医生约一个时间都很困难啊，有人摇头啊，有时候约一个时间一两个月之后才能够看得到啊。我感谢我们的神哈，我们有很多人，我们还会替神担心啊。 我们如果都要去找神的话，那神这么多的 appointment， 这个他约来得及啊。我们感谢主啊，神从来时间对他来讲从来不是问题啊，他就是对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邀请，一切干渴的都可以来，而且不要钱，免费的，可能比 Costco 还好哈。所以我们就开始感觉到，这位我们讲到这位神爱我们，一方面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人的本质，他知道我们人的需要，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而且他有一个想要帮助我们的爱，他爱我们，所以他说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到他这里来。然后也特别的是，有很多人不愿意啊，不愿意，他宁可去找别的方法。我们人有的时候的确啊，可能觉得免费的是不是这后面有什么欺骗啊，或者是有什么目的啊，是不是？而且呢，我们还有时候我们觉得免费的，哎呀，将来欠了他的人情，有没有？有很多人不愿意被别人帮，就是怕欠人情，是不是？所以你看到神在这里通通了解，他说你不用担心怕欠我人情啊，通通不，这些都不用担心，他欢迎我们来，他邀请我们来寻求他。因此神乐意来启示我们，神乐意来告诉我们关于他的旨意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就叫做是恩典啊，恩典就是不需要代价的，是白白的。好，我们看到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啊，经文经上这样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祭司。这里讲到，我们跟神建立起关系，我们会有我们意念的交流。神有他的意念，我们有我们的意念，而且神的意念如果是那么高，我们是在这里差别这么大，那肯定我们的看法，我们对事情是有差异的，是不是？那这些差异，我们在跟神交往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神在这里，以赛亚在这里就告诉我们，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留意听神的话。所以他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这里讲到，以赛亚讲到听神的话，是不是神说几句话，哦，我听到了啊，是不是这样？或者神借着圣经里面啊，他写了这么多的话，我看了，就是我听到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我们的孩子，哦，我的孩子很听话，是不是意思是说我讲的话他听到了？是不是？哦，你们都没有这个感觉啊。当你说这个孩子很听话的时候，意思是说他听到你在说什么吗？不是，那是什么呢？他不但听到了，而且他会照着你讲的去做，这个叫听话，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听神的话，也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听神的话可不可能这样子这样的？这什么意思？左耳进右耳出，对不对？可不可能？绝对可能，绝对可能。很坦白说，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他不是全盘接受的，他是挑着拣着去接受的。你们有没有看过小孩子吃饭啊，在那里捡东西吃的啊？有些不吃的哈，他不，这个粉放在碗里他都不吃，他就捡他要吃的去吃。 我们对神的话也常常这样，我们就捡那些我喜欢的去听、去看、去听。我们没有全部的把神的话都听进去，因为神说的话不单单是要经过我们的耳朵，最重要的是要进到我们的哪里？进到我们哪里？进到我们的心里。所以在诗篇里面讲到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哪里？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会真正的记得，而且会想到要顺从，会去听神的话。因此在这里，这个以赛亚他特别会提到，我们如果要能够得到，或者要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意念，我们就需要去留意听他的话。留意听他的话，就近我来侧耳听，都是一样的意思。他不是只是说我要把耳朵贴近，而是说要把他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然后神在这里就做了一个保证哈，他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大卫的约啊，圣经里神跟好几个人立过约，他跟大卫立过约。这个约是讲到神会有一个后裔哈，啊，新约圣经特别讲到那个后裔是一位哈，不是他的子子孙孙很多个，他讲说会永远的坐在宝座上头，永远的作王。那那个就是旧约里面以犹太人所认定的弥赛亚，或者我们新约里就讲到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听神的话，神就给了我们一个保证，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道成了肉身，让我们知道上帝在以前所有讲到、指到这个弥赛亚的预言都应验了。所以神他的话出来就不突然返回，直到做成他的工作。从这一点里面，以赛亚要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所以我们听他的话肯定是没错的。但虽然是这样哈，我们还是很容易有很多的这个疑惑哈，因为我们终究我们还是活在常常活在自己的经验里面。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比较好，我们都会一直觉得那是我应该走的方向，可是神却可能告诉我们不一样的方向。那所以在55章第10节到第11节那里，以赛亚他这么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滋润地土，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其实我们人有很多的错觉哈，我们这个即使我们古人对这些错觉也都有相当多的体会啊，譬如说我们特别可能是姐妹哈，请问我们生下来之后，我们希望是比较漂亮还是希望是比较丑啊？那肯定我们都希望是漂亮嘛，对不对啊？我们大家都爱，就不能讲男生有的比较例外一点哈，但是女孩子大部分都爱美，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但大部分。但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古人就有一个智慧，漂亮一定是好事吗？不一定，是吧？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自古红人多怎么样，薄命。他讲到 其实啊，从人的角度来看，很多过去的那些美女啊，其实她们后面的命啊都很辛苦的，可能都日子过得不好。那这里面也可以讲得出一番道理哈、啊，不过这个是人世间的道理，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多讲，我们自己其实也都可以理解哈、啊。那我们知道，你希望自己有财吗？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才哈、啊，我们做什么事都是第一名，哎，这个可能的我们都很羡慕，对不对？哎，可是最近你们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在国内那个好声音所发出来的事情哈、啊，你声音好就一定会被人家欣赏吗？啊，所以刀郎写的歌现在大家这么的红，因为就是在讽刺他当初人家对他的不公平的审判，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好像什么事情我们漂亮，我们拥有的多啊，这些都是好事情，我们能力超过别人都是好事情，但是我们自己也在世间看到太多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给我们的孩子很好的生长环境，很好的教育环境，给他最好的，我们觉得这样是对孩子最好，但是很多事情我们发觉并不一定。在帕拉托那里中学生自杀的比例这么高，他们都很优秀啊，他们都是在最这个一流的学校里念书啊，但是我们知道最后他们并不是走在一条蒙福的道路里。所以神在这里他讲到，我们人的意念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我们如果要能够接受上帝的意念，接受神的意念，我们就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在第55章第7节这里所讲的，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自己的想法都是很高明的，当上帝的话，当上帝的意念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要改变我自己的思想与意念。我们要离弃我们自己的道路，要除掉我们自己的意念，这有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当我们在人际之间有麻烦，跟我们跟人跟别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会讨厌甚至恨那个人，恨到一个地步，你会想要或者不理他，或者想要对他做一些什么报复。但是如果圣经里的话提醒你，你要为逼迫你的祷告，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赦免70个7次，可是我们的想法是事不过三，彼得比我们好一点，7次够不够？但是耶稣说70个7次，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以赛亚在这里告诉我们，离弃我们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那我做不到怎么办呢？哎，回到我们刚才第一节第二节那里哈，第一节第二节，你们一切干渴的就都当进水来。我做不到，我就像我口很渴，我没有能力。神邀请我们，神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所以上帝，你看到他在这些事上他很实在的，他不是只是跟你讲一些道理哈、啊， 就像我们很多人都讲到，哦，这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就是讲个道理而已。圣经里面它不是单单讲道理，它要指出一条道路啊。在所以这里讲到意念，也讲到道路，上帝要指出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走得出一个结果出来的，不是只是单单给我们一些意见啊，让我们去想一想的。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够的时候，神他欢迎我们，他邀请我们来寻求他的帮助。所以当我们开始听神的话的时候，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和行为会开始改变。所以以赛亚他会讲到说，神口里所出的话必然会成就啊，绝不突然返回，一直要成就所喜悦的。上帝他说的话是有能力的，上帝的话是会成就事情的。那他会怎么成就呢？这个常常上帝不先告诉我们啊，他就是要我们凭着信心，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唱的诗歌哈，让我们凭着信心，他教我们下一步怎么走，再下一步怎么走，将来呢你就交给上帝，你不用去担心，你就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感谢主哈，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位神来帮助我们哈。这一章本来我把它 hide 掉了，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出来了哈？那既然出来，也许也有神的旨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言跟行啊，就会有差别，意念跟行道路哈。意念是我们的思想，所以说我们说常常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道路呢是我们的行为哈。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就只是说说而已哈。所以我看到一张 slide，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把它放进来了。他说用嘴巴说出我爱你并不困难，但是用行动表达我爱你却不容易。用嘴唇说出我相信并不困难，但是如果没有行为，信心就是死的。所以我们一直看到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你就看到意念道路这两个是并行的。还有看到一段话我也觉得很好哈，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就相信，那是迷信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却会想一些圣经里没有讲的话啊。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基督徒就应该拿到所有的祝福，拿到比别人不信主的更多的这个祝福。所以我记得我有些时候我们碰到有一些在找工作的人哈，那找工作他现在找工作非常的竞争嘛，所以当然我们信主的人找工作，也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也找工作，所以有一些信主的人他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他很容易觉得沮丧。为什么？因为那个没有信主的他都怎么样找到工作了，那我信主我为什么就没有找到工作呢？那你看到这个背后一个后面隐藏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因为我信主所以我就应该比他更好，对不对？他应该是我找到工作他没找到工作，对不对？其实这不是圣经上讲的，圣经里没有说我们信主之后就一帆风顺万事顺利，甚至耶稣还讲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会有苦难，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就自己相信，那个是迷信啊。那如果有神的话却不信，那是不信啊。为什么呢？你有一个最宝贵的 神给我们的一个人生的蓝图，我们却不能够去享受、去经历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计划。那如果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也相信也接受了，那就是超越。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有了神的帮助，我们就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原来我们的能力，我们只是在地上的，但是神他有像跟我们有像天一样那样子差异的这个能力，他的意念，他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随着神如鹰展翅上腾，那就是超越。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能从我们的意念开始转向接受神的意念，我们会愿意顺服，会愿意听神的话，改变我们自己的意念想法，也因此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道路。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也是我们人能够超越的唯一的途径。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主你自己说你的话出来就不突然返回，盼望今天你就是这样让你的话出来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成为一个超越的人。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魏牧师。